神父陪你读圣经，出谷地第三章。让我们首先献上祈祷。慈悲的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派遣圣神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就像你陪伴召教引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一样，让我们也在学习当中经历你的同在。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好，各位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要学习出谷记第三章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啊，第一大部分啊，一到十二节，整个第三章呢分为四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天主借着这个荆棘啊，在荆棘中的火焰中啊，召教了梅瑟，这是第三章啊一到六节的内容啊。第二部分呢就是天主派遣梅瑟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三章的七到十节内容啊。第三部分就是面对天主的派遣啊，梅瑟开始找借口啊来推诿推开，就是十一到十二节啊。然后呢第十三到二十二呢就是梅瑟啊第二次啊找借口找理由推开啊，不愿意去回应天主的召教。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三章的一到十二节。好，我邀请你呢提前呢把出谷记第三章啊读一遍。好，现在呢让我们走进第一部分。天主借着荆棘中的火焰这样一个意象啊召教了梅瑟。我们看第一节。那时梅瑟为他的岳父弥德洋的师祭耶特洛放羊，一次他往旷野他赶羊往旷野里去，到了天主的山赫勒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背景。梅瑟呢在弥德洋居住呢已经有四十多余年了。在这期间呢他在他岳父的家里学习如何做丈夫、做父亲、做牧者，这些身份呢都给他一些属灵的装备，帮助他来带领将来的以色列人，并且牧访他们。这些身份呢也将用来象征天主和他选民的关系就是夫妻父母儿女、牧者和羊群这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梅瑟做牧羊人。在这里呢梅瑟第一次以这个牧羊人的身份出现，就像雅各伯为他的岳父放羊一样。那作为牧羊人主要工作就是保护、引导喂养羊群。那天主呢借着梅瑟这样一种工作，让他深深体会到天主牧养以色列子民的心，并且呢将帮助他怎样来牧放天主的选民以色列子民。好，我们来看他这个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呢是弥德洋的师祭耶特洛。他的岳父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咱们的圣经好像说他有三个名字你比如说在出谷记的二章十八节叫勒乌尔。咱们的三章一节、四章十八节叫耶特洛。如果你看户籍记的话，十章二十九节还有个名字叫何巴布。那他们三个人呢都是梅瑟的岳父。那到底是三个岳父还是一个人三个名字呢？所以这个圣经学者给了我们不同的看法。第一呢就是可能是同一个人有三个名字。 那还有可能呢，就是这些名字啊，来自不同的神学家啊，这个编辑团体啊，这个团体啊，记得是这个名字啊，那个团体写的是那个名字。那在分析这三个名字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 Lower 啊是真正的人名啊，这个耶特洛呢是司祭的尊称啊，就像我们神父被称为司铎一样啊，是个尊称。那个哥巴布呢是勒乌武的儿子啊，如此呢，你看这个哥巴布啊是梅瑟的内兄啊，就可以说是姐夫吧啊，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他呢和以色列人呢一同到达了福地。咱们那个石膏版圣经啊，在2章18节就特别提到这个。2章18节就是83页啊，石膏版圣经83页就这样一个讲解啊，这个耶特洛啊是尊称，并且石膏版圣经还特别讲说呀，也有可能勒乌尔是祖父，耶特洛是这个希伯拉的父亲啊，就是岳父啊，不同的解释。但是都不影响我们啊，这个理解圣经啊，就是告诉我们啊，梅瑟啊在为岳父放羊啊，这样一个讲解。我们来看啊，说他带着羊呢到那个旷野啊，这旷野呢不是说这个不长草的地方，而是有宽阔的啊草场的地方啊，是这个旷野啊，适合啊这个放羊。他们就到这个天主的山啊。赫勒布，那为什么成为天主的山呢？啊，因为天主在这里啊，召叫了他，这都是后来的称呼。也因为天主呢，在这里召叫梅瑟，并赐下了这个天主十诫啊，赐下了梅瑟法律，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山呢，称为圣山啊，称为啊天主的山。那这一节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啊，天主安排梅瑟啊在旷野40年来放羊，在这里呢，天主给他一种啊特殊的预备和装备，使他能够啊日后为天主所用。随着他的一切经历呢，都有啊天主的美意。那么我们也相信，在我们身上啊所发生的一切。也有天主的带领啊，天主的美意。无论你现在啊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在家里、在工作、在旷野啊，或逆境或顺境啊，都有天主的美意，让我们去体会啊天主的心。那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啊，这个天主啊让梅瑟做这个牧者啊。他呢，成为耶稣的一个啊预像啊，在耶稣里，在新约里面，耶稣也称为啊牧者，称为善牧，啊去牧放啊这个天主的羊。那今天我们啊所有的牧者啊，我们都应该效法梅瑟或效法耶稣，善用天主啊给我们的恩宠，能够善尽牧职，用爱心来照顾。啊，天主托付给我们的羊群。啊，第三点呢，就是给我一个感动，就是啊，你看这个梅瑟啊，带着羊到天主的山啊，那作为天主人呢，你放天主的羊，一定要到天主的山。当到天主的山啊，你先到了天主山，你领受了天主的话语和带领，才能够更好的。来牧放天主的羊啊，这是给我的一个感动。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二节。第二节说，上主的使者从荆棘丛的火焰中显现给他，他远远看见那荆棘为火焚烧，而荆棘呢却没有烧毁啊。那天主呢借着这个异象啊，向梅瑟显现。啊，这个便是一个特殊的意象啊，引起了梅瑟的注意。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啊，是上主的使者啊，圣经说是上主，到底是天主显现呢，还是上主的使者呢？ 表面上是天主派他的使者来显现，但后来呢，说话的呢是天主啊，所以根据上下文呢，我们会发现上主的使者是天主自己啊。在旧约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显现，你比如说在民长记第6章12节，也是上主的使者向基德鸿显现，后来呢，天主直接向他说话。然后民长记第13章，上主的使者向山松的父母显现，后来呢，他们说看见了天主，所以有时候天主可能先以这个上主使者的身份向人显现，然后呢，天主再启示他自己。那我们再来看这天主呢是在火焰中向梅瑟显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据无论是出谷记、勒位记、户籍记，会发现这个上主就是火焰他借着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那在希伯来书的第42章29节特别提到，上主就是烈火在若望一书1章5节也是说。五节说天主是光像火一样发的光，所以这些火焰呢，都来表示天主的这个临在，这都是有象征意义的，你比如说这个天主如火来光照世人，天主如火呢来炙热人冰冷的心让人能有火热的心，天主这个如火呢，能够炼净洁净人，洁净人的生命。天主如烈火呢，也显明了天主的威严好，那我们来往下问那天主为什么在这个焚烧的荆棘中来显现呢？这很有意思通常呢，梅瑟在旷野生活那么多年，这个荆棘呢，这个很容易被火焚烧，可是这一次呢，荆棘和火并存。就是没有被火这个烧毁，这有什么意义呢？它代表的象征什么呢？圣经学者呢给了我们4种不同的看法。第一呢，就是这个火焰燃烧这个不用燃料代表了天主的自主性就是天主是自由的，是自主的，不需要外物。那第二呢，这个荆棘的火焰呢，就是因为这个荆棘是人犯罪后的一个结果从地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它表明这个犯罪的结果。荆棘被火燃烧表示呢，天主会凭他的公义来审判罪人，但是呢，却用仁慈呢来保护罪人。第三这个荆棘呢是非常卑微这个软弱的植物，象征着受苦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就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样。因此呢，天主要拯救他们，救他们于水火。这第三、第四呢，就是这个火呢，代表了神圣的天主；荆棘呢，代表软弱的罪人。那天主呢，要彰显他的光荣，不是要毁灭、消灭罪人，而是借这些软弱的人来彰显天主的能力所以呢，就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天主把自己显示出来。所以当梅瑟看到这个七的线之后呢，他就发生了疑问所以我们看这个第3节。那梅瑟心里说："我要到那边看看这个奇异的现象，为什么荆棘烧而不毁呢？"这个异象呢是梅瑟从来没看过的今天呢以这个肉眼可见的方式看见了。那天主借这个异象呢来吸引他，让他能够前来靠近天主。因此呢，这给我们一些提醒天主可能用一些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异象啊，异梦啊，然后呢，帮助我们能够去啊，看到天主的临在，或者天主透过这些事情啊，这个人啊，向我们讲话。所以啊，我们常常要留意啊，在祈祷当中来看这些异象图像。当然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更要在教会啊，在教会内借着圣经啊，教会的训导来解释这些图像和异象啊，更要和教会的长上神父啊、修女啊、主教来分享啊，不能啊盲目的去啊跟从啊，首先要判断正确无误之后，我们再去遵行啊，看看是不是来自于天主的召教。接下来呢，让我们看这个第四节。上主见他走来观看，天主便从荆棘丛中叫他说：“梅瑟，梅瑟。”他答说：“我在这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啊，梅瑟呢，原本是领着羊啊路过这里，现在呢，他想要走进这个荆棘丛。那天主呢，突然叫住他啊，就是不要让他闯入这个圣地啊，并且是两次叫他啊，这是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来看啊，首先是天主叫他，天主叫他啊，梅瑟梅瑟，在出谷地当中啊，出现了四次啊，并且每一次都是在关键时刻啊，召叫他。你比如说出谷地三章四节啊，叫他。在西奈山上立约的时候，就出谷记第19章3节，天主叫他。在出谷记24章16节，天主呢召叫他，启示他去建立这个会幕。在勒未记1章1节，天主又召叫他，让他能够学会怎么样用礼仪来侍奉天主啊，就是会幕中的礼仪应该怎么样做啊？一共四次叫他、召叫他、呼唤他，并且呢是重复了两次啊，就两次呼唤他的名字，就是要他引起他注意啊，关键时刻啊就提醒他，同时呢也提醒他名字的意思啊。你为什么叫梅瑟啊？梅瑟，梅瑟，你是梅瑟呀！梅瑟什么意思呢？这个在二章我们讲过，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就他的使命就是要从水火中拉出来啊。所以他的使命，他名字的意义就是他要成一个使命啊，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天主一再召叫我们啊，提醒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啊。你比如说在撒母耳地上啊，天主要这个撒母耳，一再提醒他啊。天主会用透过我们的名字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或一个憧憬啊，一个美好的未来。因此呢，我们天主召叫我们也好啊，比如说我们每一次的毕竟学习啊，我们的发愿啊，其实这个弥撒的讲道啊，天主在提醒我们，牢记我们的使命，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是前进啊，还是停止啊，或者是换个方向啊？就天主在带领我们，随时给我们引导啊，或者是警告提醒。那我们看天主给梅瑟说了什么啊？然后呢，梅瑟听到天主在叫他，他马上立刻回应说：“我在这里。”就是回应了天主的召叫愿意立刻服从或者说愿意听候天主的派遣当天叫梅瑟的时候，他没有无动于衷或者是装着聋子听不见他马上来回应我在这里。 这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啊，我们也要常常怀着信德给主说，我在这里啊，像以赛亚先知一样啊，我在这里啊，愿意接受你的派遣。那接下来天主要跟他说什么呢？我们看这个五节啊，天主说不可到这边来，将你鞋上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这是本书中第一次提到圣啊，圣地啊，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很特别啊，是从空间上啊分别出来的地方，在圣经当中有啊有这个圣日啊，然后有圣地，有圣所，有圣衣、圣油、圣饼啊，就是特别分出来啊，为天主所用的。既然是圣的啊，就是在关系上啊要分别出来属于天主，同时呢在伦理上要反映出天主的圣洁。因此啊，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件东西，既然是分别为圣了，就是内在外在啊，礼仪上、伦理生活上都要成为圣的啊。就像天主说啊，你们应该是圣的啊，因为我是圣的啊，这样一个含义。好，天主跟他说呀，你不可到这边来啊，为什么呢？因为梅瑟还没有准备好，因为他还不认识天主的临在和本性啊，不可前来啊，包括后来在出谷记第19章啊，不可上山。啊，都给他们同样的警告，因为这是天主特别临在的地方，人呢要圣洁啊，比如说天主直接要求他要把脚上的鞋脱下，那脱了鞋就可以到天主台前来了吗？啊，为什么让他脱鞋？啊，我总结了四个原因，啊，第一个啊，为什么要脱鞋呢？就这个鞋上啊，沾满了灰尘啊，或者说世俗的污秽，因此这个脱鞋呢，就是要求梅瑟啊脱去污秽，圣洁自己啊，这也预示着哈、啊、后来司祭们啊到圣殿圣所侍奉天主的时候，要把手脚都洁净啊，才能够去圣所里面啊侍奉天主。第二呢，这个脱下鞋啊，是东方人啊崇拜神的一种姿态啊，他们在至高者神面前呢啊承认自己是奴隶啊，因为当时的奴隶呢都是啊赤脚的啊不穿鞋的，所以也表示了作为梅瑟啊，作为人要怀着敬畏的心啊谦卑的心来走进真神天主。第三呢，我看了一本书上说，就是脱下鞋呀、是早期啊，是最早期啊，这个人去接近神的啊一种仪俗啊，就是要除去一切的遮盖啊，甚至要赤裸的啊，不光是脱下鞋，还要脱下衣服啊，赤裸的、坦诚的把自己放在真神面前啊。当然了，后来这个司祭们要穿的庄重啊，穿上袍子来侍奉天主，但最主要就是要表达人在天主跟前呢要赤裸裸的啊，不要有遮盖啊，不要有虚伪啊，就是坦诚的到天主台前啊，这样一个意思。那第四呢啊，对梅瑟而言，这个动作呢，象征着他要领受新的使命。为什么呢？这个脱下鞋啊，穿上鞋是走人间的路啊，按照人的这个世俗的方式来生活。你脱下鞋呢，就是从今以后你要走天主的路啊，不要再走城市的路，你要走天国的路啊。然后呢，走天主给你指示的这个方向，按照天主的这个要求来生活 啊，这对梅瑟来说的。那因为梅瑟啊所在的这个地方啊是圣地，啊，这个圣地也是啊后来人啊，因为天主在这里显现啊，把这个地方啊名为圣地，就是有天主啊特别的啊临在。那透过这一节啊，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是圣的，啊，因此呢，我们也要成为圣的，好能够虔诚的来侍奉天主。啊，我们在天主跟前呢，也要这个放下伪装啊，放下面子，怀着谦卑顺服的心来侍奉天主。啊，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天主召召了我们。我们要学会放下啊，这个领受新的使命，来成为啊完全属于他的人啊。这是第五节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天主又说了啊，我是你父亲的天主，亚伯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啊，梅瑟因为害怕天主，就把脸遮起来了。我们在这里看到天主开始向梅瑟啊自我介绍啊，他首先说什么呢？我是你父亲的天主啊，就是啊，他的父亲就是啊阿莫兰啊，可以说就是他祖先的天主了啊，不单是他的父亲啊，就是他的父亲从他父亲那里传承的这个信仰啊，就是可能梅瑟小的时候啊。在这个父母，家中这个比如说喂养的时候啊，他的父母可能要告诉他有关信仰的事啊，有关这个他们民族和历史啊。你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就特别提到啊，因着梅瑟父母的信德啊，保存了梅瑟啊，所以就是告诉梅瑟，他生活在一个虔诚的一个。家庭当中的，那么就那样，也就是他父母相信那个天主，今天呢显现给他了，啊，不单是他父母的，还有亚伯郎的、伊撒格的、雅各伯的，就他们那个祖先的天主啊，那个丰富的那个民族的历史的那个天主呢，今天又真又活的显现在天主面前，啊，显现在这个梅瑟面前。那记得这样一个宣告呢？这个天主呢，把梅瑟啊，把他祖先的信仰啊，都连接起来啊，然后呢，也让梅瑟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在这个在哈米德羊地方放羊，害怕梅瑟忘了这个他的根啊，忘了他的信仰啊，还有他的民族的使命啊，所以今天呢，天主向梅瑟显现。就让他牢记自己的根啊，牢记啊这个祖先的信仰，这为他接下来啊能够去回应啊这个天主的召教和使命啊奠定了基础。那我们看梅瑟的反应啊，梅瑟呢马上呢就因为害怕天主就把脸遮起来了。为什么要遮起来？可能是因为天主的荣耀太伟大了啊，所以他因为啊。对天主敬畏无法承受这个荣耀，同时呢，也可能表示自己的不配啊和歉意啊，污脸见天主啊，因为他长时间在外邦人的地方生活，已经40多年，可能已经把祖先的信仰、拯救民族的使命都抛在了脑后，所以他就把脸蒙起来。啊，无颜面对天主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透过这一节呢，让我们看到啊，我们的天主呢，啊，是祖先的天主啊，是父母的天主，也是我们的天主啊，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天主啊，他并且是一个信实守约的啊，他会不断的召教我们的一个天主啊，所以我们也要。常将牢记自己的召教和使命。在此呢，我把1到6节 一个总结啊和分享啊，一到六节的总结应用啊，一个生活的反思。首先，我们在这六节当中啊，我们看到天主的召叫啊，天主不断的在启示他自己啊，无论是像个人啊，或者像团体啊，天主从来啊没有离开过人类。第二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是在工作中的蒙召啊，也许人呢忙于工作啊，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啊，忘记了自己的恩宠，但是天主呢就在工作中来召叫人啊，就像召叫基德宏、召叫博多禄、召叫马窦一样啊，他愿意我们能够啊放下一切，或者说在工作当中来啊侍奉天主。第三呢，我们看到一种啊信仰的传承，就祖祖辈辈啊历代以来啊这个救恩是延续性的啊，他希望这个啊家庭的父母啊能够把宝贵的信仰传递给自己的儿女啊，你看梅瑟父母的天主啊再次传递给梅瑟。那第四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天主的超越和临在啊，天主是无所不在的天主，伟大神圣的，但是他又不断去彰显他的临在啊，让人能够见到他，触摸到他。那第五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异象啊，天主向人显现啊，借着不同的方式，有的以这个肉眼可见的方式，有的时候以梦境啊，无论天主怎么样显现，天主是他的自由啊，他用各种方式啊来显现，或借着先知话啊，借着读经、借着祈祷啊，或借着一些人来提醒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常常留意啊天主的临在。在异象当中，天主让人来认识他的心意啊，让人能明白自己的使命啊，有时候记得异象，天主给人信心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天主。好，这是一到六节的总结，下面我们来看啊第二小部分啊七到十节。在五到六节呢天主向梅瑟启示了他自己，那接下来呢，天主要把他自己的计划啊，拯救的计划告诉给梅瑟。可以说接下来呢，七到十节呢是整个啊初步性的中心啊，天主要下来拯救啊以色列子民脱离埃及啊，进入福地。那我们来看啊第七节，第七节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因工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号，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仁慈而伟大的天主，天主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注意到了啊，用一种三重语气啊，非常拟人的方法啊，来表达了一种啊，像母亲对孩子的一种怜悯和安慰啊，天主好像大被感动啊，他要亲自来采取行动啊，来拯救他们啊，我看见，我听见他们的惨状、苦状，然后呢，透过这样的我看见、我听见、我注意到，来引起梅瑟的注意。没事，我看到了，你是否看见了？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你的同胞所说的痛苦和压迫？我看到了，天主希望梅瑟能够也看见啊，希望梅瑟能够和他同心同频，能够同步一起下到埃及来拯救啊自己的百姓啊，所以天主说，我看见，我听见。你有没有看见呢？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啊，天主说，我的百姓在那里受苦，啊，就像说我的孩子在埃及受苦一样，就天主一下和这个以色列人呢拉近了关系。 他成了我的百姓，他天主愿意和受苦的以色列人认同，表达天主非常关心他们，他们是我的子民，我的百姓是属于我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一位仁慈而伟大的天主，他关心人类的疾苦他愿意人他愿意人能够过上平安的顺利的生活所以呢，在第八节说，所以呢，我要下去拯救我的百姓，脱离埃及的手，我要领他们离开那地方，到一个美丽宽阔的地方，流奶流蜜的地方，就是科纳汉人、赫特人、阿莫尼人、佩利奇人、希威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这一节呢，真的是很宝贵可以说是整个出谷记的中心和主体。天主说：“我要下来，我要拯救，我要解决人间的痛苦。”天主说：“我要下来干预我要主动介入人间的事，来引导历史的发展所以，就好像耶稣降生成人一样他要下来，他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一样和人同行，还要拯救他们所以天主要下来，下来做什么呢？引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宽阔的地方物质丰富流奶流蜜的地方我们看这样一个地方听说这个地方非常美美丽宽阔就是地方很大，很适合人的居住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天主特别照顾的一个地方这里有天主的同在。有天主恩典并且是流奶流蜜这是圣经当中用一种非常美的一个形容词来讲述这个福地，就是形容这个地方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畜牧业都非常好这个奶呢指的这个羊奶这是这个牧业就是游牧业牧放羊群和适合牧放羊群牛群。流蜜呢指的这个蜂蜜种植植物这样一个适合种庄稼的一个地方。所以整个地方就非常好。这个地方呢也有人居住有七个民族在这里居住。这七个民族呢就是都是克纳汉这个原民族他们这个七呢也不固定你看有的地方提到六六个民族，有的地方提到五个比如在13章5节就是五个，有的时候七个，你在创世纪还提到他们10个就是象征这里有很多人在居住就是那么多人都可以居住他们生活得非常好，所以吸引他们能够到这个地方。那这些民族呢？你比如说科纳汉人应该就是那个地方的原住民科纳汉呢，也是在创世纪说是创世纪9章18节说是诺厄的子孙只是慢慢这个地方呢，以他这个子孙的名字来命名叫科纳汉地这个地方就是今日的巴勒斯坦了。这个地方呢，还住着赫特人可能是。历史学家说，可能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就公元前第二世纪中叶2500年呢，他们就住在这地方也成了本地的居民，包括阿莫尼人还有这个赫特人佩利奇人希威人。这个希威人呢，特别住在这个黎巴嫩山区因为我们通过民长记和若书厄书呢。会发现西非人住在这个山区这一带，然后呢，耶布斯人呢主要住在耶路撒冷这一带就是 南部这一带，并且呢，当大卫这个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特别就是控制了这个西非人所住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5章6节。那天主为什么要把这个流奶流蜜的地方赐给以色列人呢？天主为什么要把这些人赶走呢？我们看这个后来的书卷上，比如说约珥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书，包括这个生命记都会看到，他们呢，因为他们犯罪敬拜邪神，他们恶贯满盈，然后呢就把他们驱逐出去让那些敬畏天主的人住在这样一个好地方。同样，如果他们犯了罪如果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也会被赶出这个地方让他们离开，所以他们会有从军之苦但如果他们悔改了，天主会怜悯他们再把他们招回来，再次赐给他们住在这里所以就是透过这节呢，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天主给我们各样的祝福要让我们珍惜，给了我们好地方、好吃的、好穿的、好的工作，我们要学会感恩比如说我们身边好的朋友、亲戚都要珍惜感恩然后呢，去善用如果不珍惜、不感恩，可能天主就会收回去所以这给我们一些提醒好，我们看这个第9到10节。现在以色列子民的哀号已经到我台前了，我也亲自看见埃及人加于他们的迫害。所以你来呢，我要派你去见法郎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处理埃及。那透过这两节呢，我们看到时候到了天主要伸手天主呢要出手了救他的百姓。那天主呢也需要人来这个帮忙天主和天主恩宠配合，所以要派遣梅瑟。所以在第9节呢，天主再次表达了他对他的百姓的关心和同情。天主看到不忍心他们在受苦了。那天主呢也希望梅瑟也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他的百姓在受苦你的同胞在受苦。然后呢希望梅瑟能够服从天主召教和派遣以天主使的身份去见梅瑟，率领百姓走出埃及，能够脱离奴役，这是天主给梅瑟的使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些提醒或者生活的启发。那天主的救恩计划呢需要人的合作天主希望梅瑟来回应他的召教。今天天主也在每个时代每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召教我们，召教不同的人。当我们听到了天主召教或者生活的感动，我们能够来积极的回应不要推脱。然而呢面对天主这样召教天主这个伟大的显现，天主把他计划说给梅瑟。梅瑟是怎么回应的呢？梅瑟是寻找各种借口不断的推脱。所以我们从这个第11节一直到第4章的12节17节，梅瑟有5次的推脱找了各样的借口不愿来回应。那你比如说接下来的3章11到12节，梅瑟说我没有能力，我不够资格我是谁然后第13节到22节说我以色列百姓呢也不认识天主他们不会听我的在第4章的1到9节会他会说百姓们不会相信我。到第4章的10节到40节说我没有口才，不会说话然后第13节到17节说 你打发别人去吧，反正没事，五次的借口，五次推脱。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它第一次，接下来推脱，推诿，就是三章的11节到12节。梅瑟给天主说：“哎呀，我是谁，竟敢去见法郎，率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呢？”他首先对自己发出了疑问，我不配，我没有资格，当然了，他可能也想到了，他40年前这个打人杀人的这个案件啊，他还是个逃犯啊，是个凶手，所以他可能从心理上真的害怕见这个法郎啊，也可能说他这个经过40多年的这个旷野生活呢。已经失去了那个雄心壮志这个不愿去见这个梅瑟不愿去见法郎了他也没有能力去引导以色列人也不会听他所以你看这里面一个双重的害怕，就是害怕见法郎自己无权无势，没有依靠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他害怕。觉得没有能力去引导以色列人以色列子民也不听因为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这个他的同胞就不接纳他这个不认同他的做法他的同胞呢不会去听从他的这个带领所以这个梅瑟目前呢非常的消极。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只有当梅瑟我们反过来说就是只有当梅瑟真正认识到自己无能力的时候，以前他就是很能我能我会我很有能力我能够整理，以前是非常的自信现在呢，他反而不再依靠自己了，哎，这时候呢。反而能够被天主所用，所以当一个人不再依靠自己不再信任自己的时候，反而为天主所用所以从积极角度来说，天主就是让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为天主所用也只有站在天主的立场才能做天主的事以前呢是没事自己我要领我要救，现在呢是天主要救你要做的不是你自己的事是天主的事，这个立足点变了以前没事是站在自己的立足点，现在呢是站在天主的立足点。好，面对没事的这个推脱天主怎么回答呢？第42节说，上主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几时你将我的百姓由埃及领出来，你们要在这座山上崇拜天主，我要以此作为我派你的凭据。”所以面对梅瑟的害怕呢，天主也给他双重的保证第一个保证就是我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就是以天主来向他保证。第二呢，就是你们要在这座山上来崇拜我就是以天主的作为我保证你们会在这里崇拜我的所以这个将来必要完成的这个保证这个让梅瑟充满信心那第一呢，我们来看这个我必与你同在，告诉梅瑟什么呢？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在做事情。我会和你一起去梅瑟没有能力，我有以色列子民不相信你，我会让你显奇迹你到第四章我们会看到第五章包括7章8章然后梅瑟没有口才呢，天主会赐予他口才和智慧所以你只管去就行了你把结果交给天主那第二呢，天主向梅瑟保证你们要在这座山上 来崇拜我啊，也真的到第19章啊，这个应验了啊，他们真的来到这座山上啊，来朝拜天主。天主呢，也把这个作为这个凭据啊，一个证据。这种证据呢，是一种啊将来的啊一种将来这还现在还没有实现啊，是将来的一种证据。啊，是一种未来的保证啊。那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呢，那梅瑟呢，现在必须怀着信德来领受这个凭据啊，怀着信德来做啊天主的工啊。就像在希伯来书第11章啊1节2节说，信德是未见之事的这个担保啊。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你要怀着信德来领受啊。梅瑟这时候。就需要这个以信德来回应啊天主的召叫啊。当然，目前啊梅瑟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啊，天主还他还要不断的去推脱，那天主呢可能还需要给他更多的啊鼓励和劝勉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先啊停下来啊，总结一下这个7到40节的内容啊，特别是。第11节到12节，在这里呢，第一啊，我们看到天主的保证啊，天主必与我们同在，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耶稣也向我们保证啊，要天天与我们同在，因此呢，我们作为今天基督徒，要相信天主同在啊，在任何困难中啊、逆境中啊，我们要相信。天主的同在，特别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啊，感觉到天主离开我们的时候，啊，还要相信啊，天主的同在。当然，天主同在这个也可能会失去啊。你比如说，人犯罪了，人抱怨了，人败坏了，啊，人远离天主了，不是天主不在，是人远离天主了。因此呢，我们要常常学会留住。天主同在，啊，保持天主同在。比如说，记得祈祷、读经、参加各样的基督徒的聚会，啊，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来留住啊，也活在天主同在中。啊，第二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当天主一直在召叫的时候，不能一直啊推诿啊，就是一再的推诿啊，这样。如果一再推诿，就是，就是在拒绝天主啊，在逃避天主啊，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疑问说出来之后，要怀着积极的心啊，去配合天主的恩宠。就像圣母玛利亚啊，她对天主召叫她做天主之母啊，也有疑问，可当。疑问说完之后啊，天主给他引导之后呢，他怀着一颗顺服的心说：“主的婢女在此啊，愿照你的话成就吧。”啊，来积极的回应啊天主的召叫。第三呢，就是我们不能啊过度的怀疑自己啊，不信任自己。在这里当中，虽然没事啊，他说：“哎呀，我觉得不配啊，我是谁呀？”他不能过度的去。啊，去这个不信任自己啊，忘记了天主恩宠，这样的话会现一种自卑啊，或者一种属灵的瘫痪，就什么都不想做啊，也不愿意去做，这是一种精神的崩溃啊。所以呢，我们要怀着积极的心啊，怀着信德来回应天主的邀请啊。第四呢，就是透过。天主和梅瑟对话让我们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不再依靠自己啊，我们愿意站在天主的立场啊，去做天主的事。以前的梅瑟是我能，现在是他认识到了我不能啊，但是天主能啊，是我要做天主的事啊，就是站在。天主的历练啊，来做天主的事。 第五呢，我们要不断走出自己的安逸啊。梅瑟呢，可能在旷野中40多年，觉得挺安逸啊，这个放放羊吃吃饭，和老婆孩子住在一起挺好啊。他已经80多岁了不愿再努力不愿再奋斗不愿再做什么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可是天主呢，却反而召叫他让他来做。所以我们要不断去走出安逸突破自己这个学会一种牺牲和奉献，学会承担天主给我们不同的使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使命我们要学会不断走出自己好，这是我给大家的分享1到12节我们明天下次我们来分享13到22节，天主降福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